好，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一个主题是如何胜过巫术，如何胜过巫术的祷告，如何胜过巫术的祷告，如何胜过巫术的祷告。对你旁边的人说，欢迎进入祝福的一年。
欢迎进入。
预备你的心，领受神的祝福，神要祝福你，神要复兴你，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
好，我们先看一个经文，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对，十二章第十节，那个，好，可以屏幕可以看屏幕。有圣经的读自己的圣经也可以，来，我们一起大声朗诵一遍。起，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哈利路亚，
阿门。
这里面讲到了撒旦的工作，说到撒旦是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讲到魔鬼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昼夜，听好了，昼夜控告你，昼夜控告弟兄，也是啊，你知道圣经中只要说到弟兄也都是在讲姐妹的啊，因为在灵里面啊，他不分这个弟兄还是姐妹，他没有性别，都是啊，讲到弟兄的也是讲姐妹的，阿门，
阿门。
那你知道这里面也是昼夜控告姐妹的一样的，就讲到了撒旦的工作是控告，你要清楚。所以控告呢，他，你要认识撒旦的工作是控告的话，你就会很谨慎，因为有些基督徒呢，因为他无知，他的祷告呢，他也在为人代祷，但是他的祷告因为无知的缘故，他在帮助撒旦，他不是在为神做工，他在控告。因为有的信徒我发现他们的祷告是带着控告性质的，控告性质的祷告在神学上成为白巫术，白巫术，巫术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巫术，巫术按照中国人的话就是那个行邪术的，行邪术的，行邪术的，所以你可以说就像那些跳大绳的那种交鬼的，他们就是行邪术的巫师们，那个叫做巫术、邪术，所以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是有巫术的，但是这种巫术称为白巫术，在神学上，白巫术是什么叫白巫术呢？就是信主的人借着控告祷告带来的，借着控告祷告带来的，因为撒旦是控告者，在圣经上说撒旦是控告者，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如果你的祷告是带着控告性质的，那你就不是为神做工了，你反而是成为撒旦的一个被撒旦所利用了，所以这是属于一种罪行。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讲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一些祷告，因为我要学习，要教导你如何来胜过教会里的这种巫术，教会里的这种巫术的运作也是有的。而主耶稣呢，他是从来不控告的。你发现耶稣在地上的祷告，你看见耶稣的祷告从来不是带着控告性质的，主耶稣是替我们说好话的。包括耶稣现在在天上成为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在天上现在在干什么？
昼夜不打盹
为我们，对，昼夜不停地为我们代祷，代祷在神面前替我们说好话。有的人可能是我说到这你不太懂什么叫控告祷告，我可以简单的做一个例子。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这个人非常软弱，神啊，你来管教他，你来责备他，他不好好读经， 他不好好祷告，主啊，他很软弱，你来管教他。如果你这样祷告，就属于控告祷告，你这是释放这个巫术在他身上。因为控告祷告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就是当你这样祷告，你就是不是为他的好，不是为他说好话了，你是在神面前数落他，那是撒旦做的事情。我们看到约伯记，撒旦就是这样在神面前来找人的这个小辫子，找人的破口，来在神面前说坏话。大家一起说，在神面前说坏话就是控告。
在神面前说坏话，
阿门。我简单的讲，你就可以简单的明白。所以你要先知道什么叫控告。我等一下会具体的讲。我先提醒大家一下，有些人他不太明白什么叫控告，所以就是在神面前说坏话，在神面前说好话。大家说，在神面前说好话，
在神面前说好话，
这是代祷，
就是代祷。
阿门，
阿门。
所以什么叫代祷者呢？代祷者呢，就是在神面前来为着百姓的缘故，百姓就是教会里的，或者是你的代祷对象，外邦人也可以，就是为着百姓的缘故来向神说好话，来向神说好话，是为原告来说辩护的话。比如摩西为以色列的百姓代祷，他是怎么代祷的呢？他是不是在说好话？以色列的百姓一次一次的惹怒摩西的怒气，因为你想，那几百万的会众是不容易带的，你今天带个50人的教会，你都有的信徒都让你头大，是不是这样？有的信徒很不好惹的，天天让你很不痛快，这样的信徒很多，就我们中国人说的刺头，这样的信徒很多。你在以色列那300多万的会众，摩西带领着三百万是男丁的数目，算上妇人妇女儿童的话得600多万，摩西带着600多万的会众出埃及，进入旷野，然后进入迦南，这个过程有40年之久。摩西，你想他受到多少伤害，被这些百姓惹动多少次怒气，你能不能想象到？要是你可能早都气死了，就是人真能被活活气死。这些人不好惹的，经常在神面前一次又一次的圣经中记载都有10次向神还发怨言，这些百姓还不怕神。所以但是摩西有没有一次在神面前说，神啊，这帮百姓太可恶了，你杀了他们吧，我不想要他们了，有没有？没有。摩西是一个代祷者，是一个典型。他怎么代祷的？他每次都说，主啊，求你纪念你自己的大慈爱，纪念你怎么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如果你不能把他们带进旷野带进迦南的话，人们会说，神你没有能力。他在说神的，为这些百姓还变着法的说好话，替这个百姓求情，有没有？甚至神说啥？神说，摩西你且允我，我要击杀他们，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要是这个话要是我们听见，我们该高兴了，让我的后裔，等于让摩西自己再生一大堆的孩子，然后祝福他们成为大国。这个对摩西绝对是大好处。但摩西有没有为自己的好处？所以代祷者不是为自己好处的。阿们。摩西说，主啊，不是这样，你且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如果你不赦免他们，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吧，意思就是我就下地狱了，我宁可下地狱你也要救他们。摩西的爱大不大？所以代祷者是带着极大的爱的，代祷者是带着极大的爱的，带着极大的怜悯的为了对方的好处，不为自己的好处说好话。摩西有没有说一句，主啊，这些百姓发怨言，一次又一次的惹动我，一次又一次的对神你说不信的话，他有没有这样说过？如果他这样说了，就是控告祷告。但摩西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你想学习代祷吗？现在这个时代进入末世代了，需要代祷者兴起神使用我讲了很多祷告方面的装备的信息因为我知道神在这个时代要兴起国度代祷的勇士，因为这是需要的是当务之急。所以你想要成为代祷者，我告诉你很简单，一定要学习圣经中这些代祷的这些伟人的他们的素质，你要学习如果你没有这些素质的话，你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好的代祷者。好的代祷者不是说你会说话，我口才好，我说的，我祷告的天花乱坠，我祷告的很好，我能祷告1个小时，不是这样的。代祷者神要的是一颗心，首先你要有一个代祷者的心，就是代祷者的素质。 哎，那你就需要通过圣经来学习。你看摩西，他的很多的点点滴滴，你可以看到摩西是一个好的带导者，非常有爱心，带导者必须有极大的爱，极大的舍己的精神，极大的没有私心，都是为着百姓的缘故，为着神的天国的利益。你看他说，神呐，如果你要杀了他们，那么你的大名就受羞辱了。你看他考虑的是神的利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祷告带导也是，我们考虑的是神的利益，我们不是考虑人的利益，我们是为了让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想要成为好的带导，先学习圣经中这些伟人的见证，学习他们，学习他们的素质，学习他们的心灵，所以让神给我们这样一颗心。阿门，
阿门。
所以你看摩西呢，他就一次一次的借着他的带球，使神的愤怒转移了。否则的话，神有几次就要杀掉这600多万的会众，有没有？
有
啊，让瘟疫发出，后来让那个地开了裂口，把那个可拉伊党全部吞灭，让这个神后来对摩西说：“你且容我，我要把他们全部杀尽。”啊，摩西一次一次带球，使神的愤怒转离。所以带导者很重要，带导者也是很有权柄的，带导者的祷告能使神的愤怒转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为人带球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这个人，如果我们不为他祷告，他可能就下地狱了。他可能，你知道魔鬼神给人有时间在地上活着来寻求神，但这个人不抓住机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不抓住机会，魔鬼就会趁机把他的性命拿走，把他性命拿走，这个人就下地狱了。所以我告诉你是真理，你要相信一点，如果你不为你的家里的人祷告，不为你家里的亲戚朋友祷告，他可能会下地狱，是因为你没有为他祷告。阿们，祷告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因为祷告能转移神的愤怒。当神的愤怒转移的时候，魔鬼不能杀掉他，魔鬼杀掉他也是因为有神的愤怒，因为在圣经上说的神的愤怒在这些外邦人身上。阿们，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转移神的愤怒，让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为福音对象祷告的时候，我常常会祷告什么呢？我说主啊，愿你的怜悯临到这个人，赐给他悔改的心，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求你赦免他的罪，你的怜悯临到他，你的愤怒离开他。当神怜悯他的时候，这个人容易信耶稣的，他的心就不那么刚硬了。外邦人都是被捆绑的，所以他的心是坚硬的，所以他你说啥他不会听的，但是当你为他祷告，他的心会变软。这就是神的愤怒离开他，神的怜悯临到他，但是借着谁？借着你的祷告。你要不祷告，他一辈子都不会信耶稣的，你相不相信？所以带导者能转移神的愤怒，像摩西他一个人的祷告拯救了以色列600多万的会众嘛，好多次呢，拯救了以色列600多万的会众好几次呢。如果不是摩西这一个人的祷告，神就击杀他们好几次了，是不是这样？旧约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看一个人的祷告能够改变600多万人的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们，你一个人祷告难道不能拯救你的家吗？然后呢，在新的一年你要有信心，你家里还没有完全信主的继续祷告。我自己我信主的时候，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信主，我那个时候12岁，我父母逼迫我非常厉害，逼迫我13年，我为他们祷告了13年他们才信主，如果我不祷告他们不会信主的，祷告了13年他们才信主，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你要不祷告，你不要说呀神的仆人为我家人祷告，我可以为你家人祷告，但是神最重要的听的是你，因为你和你的家是捆绑在一起的。神拣选你，圣经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所以是你我可以去祝福，但是效果最好的还是需要你付上代价祷告。阿们，因为灵魂的征战的拯救灵魂的祷告是最激烈的征战，没有哪个祷告比拯救灵魂的祷告更激烈，所以那就需要耐心付上代价需要耐心，需要付上代价，需要付上眼泪，需要生产祷告不是吊儿郎当的主啊拯救吧。有的人为他家人祷告一两年他就忘了，不知道，他也不祷告了，因为神没救，他没有负担了，这样是不行的。你要付上眼泪，付上代价，付上娶劳祷告生产你生孩子不能生一半不生了，你必须再痛苦也要生下来。阿们，
阿们
不能胎死腹中。所以说为这个灵魂祷告是这样的，必须它就像生产一样，可不容易了，所以你得付出代价来祷告，但是只要你付代价，神一定会拯救的。 因为神应许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是不是耶稣说的话？
是。
使徒行传说的很清楚，神已经给你有保证了，那么你就抓这个话就使劲祷告。为啥还没得救？因为你祷告的不够，就这一个理由，没有别的理由，你祷告的还不够，所以你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继续为他祷告啊，让神的愤怒转离他，让神怜悯他。但是祷告听好了，不要说控告的祷告。有的人你知道为啥他的祷告，你祷告好多年了，为啥没果效？你比如说为家人祷告这个事儿，祷告着祷告着，他都开始说了，主啊，这个，哎呀，你管教吧，这个人这下地狱的料实在是太刚硬了，全天下的人都没有他刚硬。你这一句话就把以前的祷告给取消了，这个是巫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神呢，你击杀他，所以你这个话在灵界听出来就是带着杀伤力的，但是不是好的影响力。这种话不能说，阿们。祷告的时候不能说，平常说话也不能说，因为你平常说，有的人虽然是在祷告啊，你要有的祷告为啥没有效力呢？因为你这边祷告着，那边说着反话，这叫拆东墙啊补西墙，墙塌了，你把那边的墙拆掉，然后把这个墙补起来，然后一看那边墙也塌了，你再把这边墙拆了再去补那个墙。我问大家，最后这个墙两边的墙能不能盖起来？所以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可笑的事情，但是很多的基督徒都活在这种可笑的光景里啊。这边求着主啊拯救我的丈夫，那边跟人说，哎，你丈夫信主没信主啊？哎呀，他死都不会信，刚硬的。所以你这就是那边你也祷告着，这边你把它拆掉了，谁拆的？大家说自己拆的，自己拆的，自己拆的。所以说啊，你就等于说做了很多无用功啊，这边坐着那边拆着。所以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是可以很简单的，只要你啊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不说啊，持续的来建造，不要拆毁就好了。阿们，很快的就会有果效，只要你保证你别拆毁就行了。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做到不要拆毁，
你要做到不要拆毁。
阿们，事情就成了，就不没有那么多事儿。有一位牧师，他的儿子非常悖逆，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我们叫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说就不成器，非常的不成器。然后这个牧师呢，每一次遇到别的牧师，他因为牧师和牧师之间有很多联系嘛，他知道很多牧师，他都让他们给他儿子祷告。但是祷告了十多年，他自己也经常祷告，他的儿子越来越不成器，越来越悖逆，越来越叛逆，越来越这个就是活得非常的邪恶。后来呢，有一次呢，这是一个甘坚信牧师做的见证，甘坚信到他们教会去讲道，他也让甘坚信来为甘坚信是美国的一个牧师为他祷告，然后也为他祷告了。后来说话的时候呢，交通的时候呢，他这个牧师就不断的说他儿子怎么坏，怎么悖逆，怎么不成器，就光说这些控告的话。后来甘坚信就明白了，说我知道你为啥你的儿子到现在这样，因为你不断的拆毁别人的祷告。很多牧师，可能上百个牧师为他的儿子祷告，他自己也为他儿子祷告，可是为什么他儿子越来越败坏了呢？因为他只要一给人说，就是说他儿子的坏话。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祷告以及说话是在做什么工作？
拆毁的工作。
等于说他刚建起来，别的牧师都在拼命为他建，然后他拼命的开个拖拉机，开个推土机，把他全推倒。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让你的嘴成为推土机。
不要让你的嘴成为推土机。
你的嘴成为挖掘机可以，不要成为推土机。别人那么多人帮着他建设，他一推土机一开，全部给他推倒。我说你自己盖房子难，拆房子容易，是不是？
是。
盖房子难，拆房子容易，所以你的口不要你想来呀，我说一下怕啥？圣经上说，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不能够随便说。说了，因为撒旦在哪里？虽然说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无处不在，他也是在干什么？他不是无处不在，就是他到处游行，像吼叫的狮子。但撒旦他做不到无处不在，但是他的差役很多呀，邪灵可以到处，全世界都有，所以他会让这些邪灵到处的安插在你的 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各种场所中间来干什么？窃听你的谈话。如果让他抓住小辫子，那就跟撒旦汇报啊，这个基督徒说了，他说的都是这个话。所以我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撒旦是在神面前昼夜干啥的？控告我们弟兄。所以撒旦就开始在神得到小报告，撒旦就在神面前开始控告，说你的儿子就是这样说的，你的女儿就是这样说的，他刚才说的，神能不能说？他没说，不能，神是信实的。所以天上一直有一个控告和一个辩护，耶稣呢就开始为我们辩护。但是耶稣为你辩护也处于不利的局面，因为你确实说了，耶稣不能说我的儿子没说，主能不能这样说话？
不能。
所以说你要小心，你要帮耶稣的忙，耶稣在为你祷告，但是你要给他一些好话，你不能说反话，否则你让耶稣怎么为你祷告？撒旦就开始控告了啊，神呢他确实说了，神也不能说你没说，所以你的情况就开始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千万不要做控告的祷告，这属于一种巫术的祷告，也不要说这些控告的话语，这也属于巫术啊。好话可以说，见圣上说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有没有啊？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啊说出来，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在圣经上有很多关于你口的教导，我们这不是我讲的主题，但我提醒你经文是很多但我要不要这个主题跟你讲，所以讲的时候你去思想，你不要觉得啊讲巫术怎么跟我有啥关系，跟你可有关系了。很多人都在行巫术，在自己的家，在教会，借着说话，借着祷告，在行邪术啊，行巫术来控告人，无意之中，当然都是无意的，但我管你有意无意，你帮了撒旦的忙，你是不是犯罪？
是
啊，你帮了盗王了，自己也吃亏了，将来神也审判你啊，因为你没管住你的口，你不能说哎我没说。你知道为什么神说将来审判的时候啊，你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在审判台前供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审判你的话啊，所以你要谨慎。当然我们认罪了，神就不审判了，阿们。你要不认罪可能就要审判，不是可能就一定要审判，但是你不认罪的话，审判你的时候你就会受极大的亏损。所以我们说错了没关系，我们认罪，下一次记录。当然这需要个过程，因为说惯意了他想要改有一个过程，神也给你这个过程，但是你要持续的来改啊，不该说的不要说，特别你知道我马上要说了啊，这个话知道一说出来就后悔，你就一定要闭嘴啊，你就走开就行了，不要说，说了就给撒旦抓的机会了，魔鬼就开始做黑暗的工作在你的家啊，你无意中是你的给撒旦帮了倒忙。所以我们为着人祷告的时候要怎么说呢？我们说比如说我通常为人祷告，我就会说，如果我真的没有好话说的话，我就说主啊，求你纪念这个人怎样的劳苦忠心啊，为神的仆人为信徒都可以见到怎样的忠心，怎样的劳苦，怎样起初火热的追随你。因为再怎么着一般的信徒他起初都是爱主的，阿们，是不是？起初都火热的，是不是？对，主啊你纪念他起初怎样爱你，纪念，再没有话了，说纪念主啊，他是你的孩子，纪念他是你的孩子，阿们，纪念他是你的孩子，是不是？纪念你对他的爱，再没有话了，你说神呢，纪念你的大慈爱，像摩西的祷告，像但以理的祷告，你看圣经中这些伟人他们可会祷告了。但以理祷告就是神呢，纪念你的大慈爱大怜悯，因你的大名来饶恕他们，这些百姓确实犯罪得罪神很厉害，但神以但以理都知道，他都开不了口为这个百姓想为他们说好话都找不到好话，这些百姓太悖逆了，还在异邦被掳成奴隶了还拜偶像，被神已经管教的快死了还拜偶像，你说有这么悖逆的人没有？让但以理都没词说了。但但以理说啥？但以理说，神啊，纪念你自己的大慈爱，纪念你自己的大怜悯，因你名的缘故使愤怒转离他们。你看但以理就开始说神的事，因为这个百姓实在他们找不着话，做的事情确实是天怒人怨，没办法为他们祷告，但是但以理他知道怎么祷告。在这个情况下他就说，主啊纪念你自己，你对这个人的呼召，纪念你对这个人的爱，纪念他是你的孩子，纪念你对他的呼召。我告诉你每个人在座的啊，当你出生的时候神对你都有一个呼召， 因为你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造每一个人不光是指纹不一样，神对你的命定也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而且是荣耀的命定，也是因为神不会给坏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有一个独属于你的荣耀命定，荣耀命定，阿们，这是真实的，只不过你没找到吧。有的人活在魔鬼的蒙蔽下，他也不想去找，所以他的人生就会失去很多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的祷告，摩西的祷告，他们就是在不断的说好话，没好话说也要想着说，再没有说就说神的事情，去纪念你的大名，纪念你的大慈爱。我在这里也提醒你，可以说神呢，纪念你对他的爱，纪念你对他的呼召，纪念你给他预备的命令，带领他进入神你给他预备的命令。阿们，这是不是好话？就我告诉你，非常好的好话。所以祷告的时候，你这种话你要多说纪念你对他人生的计划，不要看他的软弱。大家说，不要看他的软弱，让你的恩典在他身上彰显的完全。阿们。因为保罗说，我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了。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才能彰显的完全。所以你用这个神的眼光来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好的也是好的。阿们。你要照仁义来，主啊，这个人太可恶了，你给他那么大的恩典，你看看他现在忘恩负义一点都不知道爱徒，这些话能不能说？憋在肚子里不能说，事实是这样，但是你祷告不能说。阿们。事实是事实，但神是超越事实的神。阿们。大家说神是超越事实的神。
神是超越事实的神。
所以你不能活在事实里。阿们。很多人是活在事实里，那是主要我又没有说瞎话，我没有说谎话，事实就是这样。但神说我是超越事实的，你也要超越事实，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所以你要超你，我是超越的神，你也是超越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带着信心的眼光，你要去宣告，你比如说，当神看到这个基甸的时候，基甸在圣经中他成为一个勇士，可是你看基甸的时候，你看他怎么也不像。基甸他是他们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说大能的勇士了，基甸说是叫我吗？我怎么可能是大能的勇士呢？我们家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支派，我是最小支派中的最小的家族，我又是最小家族中的最老小。然后他而且他在那个麦场谷打麦子，他是已经那个时候是被米甸人被他们就好像是王国奴一样，像奴隶一样被欺负，他好像也没有一个反抗精神，他好像照中国人说也就是活在一个被压迫下的一个平头老百姓，而且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已经觉得我就应该这样被压迫，而且很胆怯。这样的人照着仁义来看，我们觉得他跟勇士是挂不上边的，是不是跟大能的勇士更挂不上边？但神说大能的勇士啊，神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神看到未来，因为神是超越的神，神能看到你的人生的终点，神知道这个人我给他恩典，他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人，不是现在的样子。人看人是看现在，神看人是看未来。所以你不要停留在现在，你也不要只看现在。这个人也许现在真的不成器，不像样，一事无成好像是很失败的，但是你怎么知道未来别人不能够被兴起呢？哈利路亚，神能兴起他。只要你为他祷告，只要你为他祷告，所以你不能够想象神能做多大的事在这样的人身上。只要你为他祷告，那不是你操的心，你要操的心是你为他祷告然后把你的眼光挪掉，你不要看现在你看到很多现在被神使用的仆人，以前都是这个甚至黑社会的，甚至是无恶不作的，甚至是你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成为一个信徒，但现在不就很多都被神兴起来了。 成为大能的仆人。你能想象？哈利路亚。对，神是看未来的神，神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神看到他的未来，后来基甸就得到激励，他就鼓起勇气开始做，哎，要了好多见证他才敢做，说明这个人他胆怯啊。要是神向你显现，你马上主啊你说啥我就做，但基甸还磨叽了好几圈，主啊你要让羊毛湿，一会儿羊毛不能湿，地要湿，还变着法的想很多见证。他干什么？因为他里面有胆怯，他不相信，他有疑惑，但神允许人有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样，只要你愿意啊，回应神的呼召。但基甸有一个好处，他回应了神的呼召。神是有耐心的，只要你愿意回应，你不要，你只要你不回应的话就麻烦了。基甸，总之他虽然有疑惑，但是他回应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疑惑，会有胆怯，但是继续回应，继续祷告，祷告就是回应，那么神就能做成。哈利路亚。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让你知道神啊，你对你旁边的人说，神是看见你未来的神。
神是看见你未来的神。
你不要停留在看现在。
你不要停留在看现在。
相信你的未来。
相信你的未来。
是荣耀的。
是荣耀的。
阿门。
阿门。
因为神给你的未来肯定是荣耀的，因为圣经有这个话，神说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像你们末后的日子有指望。但这个话在英文圣经是翻译的更好，汉语圣经它很多地方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因为我是学英语的，我经常看的是英文圣经。在这个经文呢，它是说神说我向你定的计划是赐平安、赐兴盛、赐发达的计划。汉语只翻译出平安，他没有把兴盛发达翻译出来，而且汉语把它翻译成意念，英文是计划。神的意思是我给你人生的计划，我给你人生的蓝图是赐平安、兴盛、发达的蓝图和计划，好叫你幕后的日子有指望。哈利路亚。就说你幕后会好过先前。神的心意是让你幕后是最好的啊，像雅各年老的时候成为他最好的时刻。雅各年老的时候啊，作为一个逃难的人逃到埃及，还能为埃及法老祝福，可见他的地位是比法老，你能为他祝福说明你地位比他高。阿们。要是让照着人的眼光来说，我一个逃难的逃到你们国家避难，你敢不敢给国家宰相啊、国家的总统来祝福，你敢不敢？就算他邀请你，你都不敢，你说我一个逃难的我还给你祝福。但是雅各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逃难的，因为他有神的眼光啊，他知道自己的权柄，所以他就算是去，事实是他是个逃难的，他们国家没粮了，大全体饥荒，只有埃及有粮，他逃到他们国家去避难，事实是这样。但是雅各是活在超越事实的这种心态里面。阿们。所以说
我要活在
超越现实的
心态里，
我不要活在现实中，我要活在超越现实中。阿们。这样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情就不是问题了，很多的难题成为难题是因为你没有超越的心，你被他吓倒了。如果是你逃到埃及去避难，你不可能给法老祷告的，给你这个机会你也不敢。而且约瑟带着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并没有说让雅各去为法老祷告，而是雅各自发的去为他祝福，而且还是祝福。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原则大家都知道的，谁敢为谁祝福，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是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法老是知道的，但法老都没敢反抗，就让他为他祝福。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活在超越的灵里面，这也叫一种灵，超越的灵就是超越的心里面，那么大山小山都不再成为我们的拦阻。哈利路亚。甚至也许环境没有改变，但你改变了，你就胜过这个环境。阿们。所以你要学习这一点啊，这也是代祷者的心态。因为雅各他也是个代祷者，他是个超越的代祷者，所以到年老的时候他眼睛瞎了看不见了，但是他能够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而且他不用眼睛看就能分辨出来，马拿西将来以法莲要高过马拿西， 按照他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是交叉两手祷告，眼睛不用看的。你知道为什么？连约瑟那么属灵都没搞清楚，但雅各知道。因为为什么交叉？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因为以法莲右手代表着更强更蒙福，而以法莲是马拿西的弟弟，按说应该祝福长子的，但是雅各祝福的是以法莲次子第二个儿子。这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连约瑟都不知道。而你知道雅各的爹就是以撒，以撒那个时候肉眼昏花了，灵眼更瞎了，神都给他说了无数遍，雅各要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恨的，他还非要想去祝福以扫，就为了吃点以扫做的野兔汤。你说以撒年老的时候非常可怜，眼睛瞎了，灵眼更瞎，甚至后来还分不清雅各装弄个山羊毛就把他糊弄住了。他跟雅各不能比了，以前他的起点是比雅各高的，起点以撒是不错的，他有亚伯拉罕的传承，起点雅各是不行的，雅各又诡诈又像一个姑娘似的，天天在家也不出门，不太正常，作为一个男人他天天就在家好像绣花一样，这样的一个性格，而且还诡诈想事，想的可多。出去了他甚至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还说，神呢，只要你保证我回出去的时候让我吃饱喝足，回来还能吃饱喝足，有衣服穿有饭吃就行了。他就这点理想。他的起点低不低？他的起点很低的，但是后来他成为那么荣耀。雅各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他后来结局是那么荣耀，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全部照着他的祝福实现了。哈利路亚，神是雅各的神，雅各很像我们，我们起点都不好的。我家族也是，我信主的时候我父母都不信主，你们也是很多都是你先信的耶稣，是不是？人没信主以前都是干过很多坏事的，起点都不好，但是起点怎么样神不看。大家说神不看你的起点，
神
看的是你的未来。
阿门。
神会忘记你以前的不好，只要你认罪了悔改了没事了，神要的是你的未来。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行。而神已经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应许，神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在英文是说我向你所怀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发达的计划，好叫你末后的日子有指望。大家说我的
末后
是有指望的，
是有指望的，
因为有神的话语保证，我会有好的结局，阿门。那前提你只要做到守住你的救恩，你需要守住你的救恩，你不能信着信着最后不信了，或者犯罪堕落了不悔改了，那你还想有好的计划，那是睁眼说瞎话，是不是？那是自欺欺人。只要你能守住你的救恩，你的结局一定比以前要美好。哈利路亚，你就能够像雅各一样年老是我们教会没有有年老的比较少，对老年的肢体文养说，你的年老，你的幕后，你的结局一定会比以前更好。所以你要有这样荣耀的看见，也要相信圣经中这么多伟人，摩西加勒等等，他们都是到年老的时候仍然是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爱主，甚至比年轻的时候更爱主，他们的身体也像年轻人的身体，就是因为他们的灵保养得好。他们的灵怎么保养得好？他们的心态保养得好，他们一直活在信心里面，活在超越里面。阿们。活在超越里面就是活在信心里面。大家说我要活在超越里面，
我要活在超越
超越的信心里面，
超越的信心里面，
因为我的神是超越的神，
我的神是超越的。
阿们。神就悦纳你，神悦纳有信心的人，听好了，神悦纳有信心的人。所以你祷告也一定要有信心，这是大原则。没有信心的祷告神是不纪念的。所以我们是用信心打动神，因为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圣经只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你说你必须有信心才能讨神的喜悦。阿们。不是你的眼泪，不是你的别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心，眼泪也要在信心里流。阿们。不是自怜的眼泪，是信心的眼泪，神就纪念你。好，我再次强调，就是说我们代祷者不能够来控告因为控告的祷告是巫术的祷告， 所以就是行邪术的祷告。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无知犯了这样的罪，以后不能再做这样的祷告。阿们。所以代祷者呢，就是代表当事人说好话的，向神说好话的，而不是控告，成为撒旦的帮凶。那么当有人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为对你做了控告的祷告，你怎么办呢？因为很多基督徒是无知的，当你无知，你就会被欺骗。这样说，我的百姓因无知时就灭亡。阿们。有没有无知时就灭亡？你不要说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犯罪不算犯罪，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在神的真理里面，你不知道犯罪也算犯罪，你无知犯罪会给你带来无知犯罪的灾难，无知识而灭亡。神说我的百姓因为无知识就灭亡，无什么知识？无圣经知识，没有神的话，所以他无法无天，他犯了罪也不知道，但是这个罪就会杀伤，带着杀伤力，所有的罪都是有杀伤力的。大家说每一个罪都会带来破坏，带来杀伤力。阿们。罪是最可怕的东西，魔鬼都不可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魔鬼。你是耶稣的门徒，同着耶稣的都是得胜的，哈利路亚。耶稣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所以你是胜过魔鬼的。但罪恶是最可怕的，因为罪恶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犯的，不是别人犯的。你得自己不犯，你得管住自己。阿们。管不住就麻烦。所以罪恶比魔鬼可怕，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那我想说什么，就是说当人去控告你的时候因为总有这样的基督徒说是为你祷告，但是他是带着控告式的祷告，甚至教会控告教会那个教会邪了，那个教会追求灵恩我们祷告求主拦阻他，这都是在帮助撒旦做事的，这叫行邪术，这是教会整个教会行邪术。私人的呢，就是这个信徒看你觉得你不好，他就在神面前控告说：“主啊，这个信徒你看他穿衣服穿那么漂亮，爱世俗，头发还烫了，爱世俗，要管你啥事？你说这些人，这是人家的事情，你可以当面跟他说，但这个事情人家这个也没有关系，这不是大问题。最重要的是他爱主，神看的不是他的外表，看的是他爱主的心。阿们。”那有的人他看不惯你穿衣服就开始在说，哇，这个人爱世俗啊，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是我是在举例子，就是说这些都是控告的，但是你却不知道他在控告你，那怎么办呢？但是你灵里会有感受，有的时候你被控告，被人无知的控告的时候呢，你会有感受的一般被控告的祷告影响的话会有一些表现，就是被巫术，这算是巫术，巫术影响你的时候你会有反应的，比如说你会平常挺正常的挺健康的，但突然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因为身体原因，你就觉得经常会头晕，而且会觉得做一些不干净的梦，就比如说淫梦，本身你是不做淫梦的，但是那阶段你就做淫梦。我跟你说的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神让我经历过也启示我，让我知道被影响，被巫术影响会有一些征兆你会做一些不干净的梦你还想着主啊，我错了，我怎么做这个梦？但其实当然你要认罪，但另一方面是有人可能用巫术控告你，他并不知道，但是巫术会带来不洁，因为巫术会带来淫乱，淫乱的思想，甚至有时候你控制不好的时候还会演化成现实，你真的去犯这个罪，所以你要及时的去认识，来破除这样的巫术的祷告，所以他会给你有头晕，有压制，有心思意念，比如你坐在这听到，你能想一些不好的事心思意念受搅扰，这都是巫术的攻击，还觉得胆怯，本身你是挺有信心的，但突然觉得对什么事没有信心了，胆怯了，这都是一种巫术的压制。就巫术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耶洗别，你看他带给以利亚的影响就是以利亚拼命的逃命，干啥呢？他被吓倒了，他害怕了，以利亚吓倒了，然后开始对神苦读，主啊，就只有我一个是真先知，神说我为我的名保留了7000个先知，你知道吗？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你知道吗？以利亚变得，所以变得苦读了，对神苦读，所以巫术都会给你带来很多负面的情绪。大家说巫术会带来负面情绪没有理由的 负面情绪，你就知道有巫术了啊，所以你就要破除啊。我们怎么破除呢？很简单啊，说那么多，其实破除是最简单的。破除就用神的话来祷告，宣告祷告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一般受到巫术攻击的时候呢，就是有人控告我，我知道的，我就会怎么祷告呢？很简单的，宣告罗马书8:33-34，罗马书8:33-34，罗马书8:33-34。好，大声朗诵，翻到了吗？罗马书8:33，预备起。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到这里。我遇到一些控告祷告，我就这样宣告，我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前面加上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我呢？就是你把自己，你甚至把名字套上去都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比如说我叫于约瑟，有神称于约瑟为义了，谁能定于约瑟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于约瑟祈求。阿们。哎，就好了，这个经文当然你宣告的时候带着信心宣告，你看这个经文非常荣耀，神的意思是谁敢控告你，谁能控告你，有神称你为义了，阿们。谁能定你的罪？谁能定你的罪？反话就是说没有人能定你的罪，因为接耶稣为你死了，从死里复活，也是为你复活的，而且神耶稣复活在神的右边还为你祈求呢，阿们。所以谁能控告你，谁能定你的罪？有没有人？
没有，
没有人能做到。哎，他可以控告我，我不怕，因为我有神的话保证，而且我告诉你，还要用神的话来宣告出来就好了。这是一个经文，我还再给大家有两处经文，因为最有大家跟我一起说最有能力的祷告，
最有能力的祷告
是用神的话祷告，
是用神的话祷告。
阿门，
阿门。
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是良人的利剑，当你用神的话一宣告出来，就是宝剑在手，刺了魔鬼一刀，魔鬼就会逃跑了。你用拳打魔鬼，魔鬼不怕了，用宝剑，圣灵的宝剑，阿们。你看耶稣胜过三次试探都是用神的话，一句话把魔鬼又扎跑了，魔鬼就被刺伤了，他就逃跑了，阿们。很多人祷告说了一大堆没有神的话，那你就是空空配剑，神都给了我们神的话作为宝剑，你空空配剑，你不用剑，你用头去定，用头去顶，用身体去撞，魔鬼怕不怕你？
不怕，
不怕，他怕的是你手中圣灵的宝剑。对你旁边人说，你要用，
你要用
手中圣灵的宝剑，
手中圣灵的宝剑
来抵挡魔鬼，
来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逃跑了，
魔鬼就必逃跑了。
阿门，
阿门。
因为魔鬼很长记性，你用手中的宝剑去抵挡他，就会刺伤他，刺伤他，他受伤了以后，他下次他就不敢了，他知道这个人啊会用会使剑。我害怕他，你不会使剑，那魔鬼就欺负你。你那个肉拳是没用的，你会使剑，而且神已经给你剑，你为什么不用圣经呢？圣经都是剑，耶稣口中都是有利剑发出，就预表了神的话，像利剑一样击杀仇敌。阿门。所以你要用好神的剑，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用好神给你的剑，
你要用好神给你的剑。
阿门。
阿门。
对，你看这我给了一把好剑，就说特别这一把剑能胜过巫术，哈利路亚，神的话胜过巫术。所以但你要宣告，宣告神的话很简单，前面加一个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啊，后面把这个话就套到自己身上，或者为你的代祷对象，你也可以带套在某某某身上，这个话比你说千言万语都强。阿们。有的人说，哎呀，主啊，可怜可怜吧，说一大堆就是没神的话，神不比你可怜他，神在听你有没有神的话出来，魔鬼在等着神的话出来他才逃跑。阿们。所以不要说废话，有的人祷告很长没几句有用的，这个浪费时间。 我们需要用神的学习，用神的话语祷告。我一般祷告都会找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整本圣经对你所有的环境都有，整本圣经就是个百科全书，你什么环境都有神的话的。阿们，用不同的神的话。哎，当有控告的时候，你用这个话。还有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五十四章十七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五十四章十七节，找到了吗？好，找到了。我们大声朗诵五十四章十七节，预备起。
凡被攻击你造成的器件，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们，
阿们。
啊，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就是说如果有人想用舌头攻击你，因为下一句就解释了，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他就讲到舌头也是一个器械。你知道有的人舌头就像刀一样锋利，他攻击你说一些啊刻毒的话，刻薄的话，苦毒的话，像刀一样刺伤你。那你要宣告这个经文，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利器必不被利用，神知道你在说啥。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我的，我必定他为有罪。这是神仆人的产业，你也是神的仆人嘛，是我从神所得的义，意思就是说我是在神面前成为义的，别人不能控告我。阿们，
阿
们。你要明白这个经文在讲什么，这个经文很厉害的，也就这个经文也说了控告人的是被定为有罪的。然后说控告人的是被神定为有罪的，所以你不要做控告的祷告，你不祷告都行。我的意思说你为他实在没话了，你不祷告都行，也不能控告他。阿们。你为他不祷告了，起码你还不会做反面的工作，你也没拆毁，也没见到，神也不纠缠你的罪。但是你啊，控告他就是在做拆毁的工作，就在做撒旦的工作，这个就是啊，在神面前被定为有罪的。阿们。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记住说好话不说坏话。哈利路亚。你可以不想，你不想祷告可以不祷告，为他。有的人为什么我们祷告需要有负担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没有负担，有的时候会被魔鬼利用，没负担你会说一些风凉话，那风凉话就是控告的话。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对某个人有负担，再为他祷告，先求负担再为他祷告，否则的话你会被魔鬼钻空子。但我祷告是真实，祷告是真实的，需要有心灵的负担，需要有心灵的负担。这个经文也是我经常使用的啊，这个经文也是一把很好的利器，等于说神的话语特别有能力啊，不管别人再控告你，控告我昼夜控告我都没用，我一句话就把你打败了。哈利路亚。为什么？我这句话是从神来的。哎，你说那一大堆没有用，我一句神的话就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推翻了。哈利路亚。魔鬼也没办法，因为神的话太有能力了。神的话创造天地，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永不动摇，凡是出于神的话的句句带着能力。哈利路亚。所以神用神的话祷告是最有能力的，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宝剑，也是我们的盾牌，因为神的话有大能啊。再给大家一个经文，最后一个经文帮助你，我给你这三处经文啊，第三处经文，这三处经文你要把它背下来，起码你要知道在哪里遇到无数的攻击，遇到控告的攻击，遇到搅扰，你就宣告这三处经文足够了。因为有的教会啊，他会攻击你，有的牧者会论断你，因为不是每一个神的牧者都是有爱心的，有的也会成为撒旦的差役，来辖制信徒，来控告信徒，来掌控信徒，掌控 就是一种巫术。什么叫巫术？掌控也是一种巫术，因为神从来不勉强人做事，我们的神给人自由选择，宁可神看到夏娃会偷吃禁果，当他把禁果拿到手里的时候，神能发出一个闪电把他的手给他打残，能不能？神为什么不发一个闪电呢？神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你明知道他错了，神也尊重他的选择，而且神做了很大的代价，付出了他儿子的性命来挽回这个错误，有没有？都不拦阻，神知道结局是什么，但神还是没有拦阻的。为什么？神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所以任何人不能逾越过任何另一个人的这个主权，你不能辖制人。阿们。就算你是牧者，就算你是教会领袖，你也要尊重人的这个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你不能去辖制他，不能去强迫他，这都是巫术，这都是掌控。你可以说用神的话教导他，鼓励安慰劝勉他，但你不能辖制他，因为辖制是从魔鬼来的，从神来的是自由。哈利路亚，从神来的是爱啊，所以在真理里面他自然会顺服的，但是在神的真理里面的顺服，不是在辖制里面被逼着去做事，被逼着去做事那就是一种巫术，是一种掌控。我们去思想神做事从来不这样，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辖制门徒去干什么，有没有？没有，门徒们天天跟他在生活吃住在一起三年，没有哪个细节讲到耶稣辖制门徒干什么事，没有，门徒们自愿的跟随主，很自由的。所以我们要胜过这种巫术，这也是一种巫术，这种被掌控的巫术，所以我们也需要胜过。胜过的方法都是这样，宣告神的话，因为巫术跟控告掌控都是一样，它们属于一类，所以这经文都通用的。然后说神的话，可以说一句话就可以叫做神的话是一招吃天下，一招鲜，神的话足够的，什么都可以应付。哈利路亚，一招吃天下，就学会神的话，用神的话宣告就行了。魔鬼的这些什么管他巫术邪术啊，控告什么掌控乱七八糟的啊，都不要紧，神的话都能都能对付。阿们。啊，第三处的经文，民数记23:23，23:23，民数记这三处经文是我经常使用的啊，足够的对付。民数记23:23，23:23，好，找到了吧？23:23，预备起。
更没有花束可以害雅各，也没有赞舞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阿们。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个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啊，断没有什么占卜可以害以色列。这里面的雅各和以色列啊，都是说我们的啊，也都是说我们的，明白吗？因为那神的选民嘛，因为就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在这里也可以指着我们说的，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用到自己身上，神给你的应许，断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害你啊，法术就是一切的啊，巫术邪术，控告啊，掌控啊，行邪术啊，这些也没有什么占卜可以害以色列，也就是没有什么占卜类的，就是别人对你的批评啊、论断啊、这些邪术控告对你的影响啊，无法影响你。阿们。
阿们。
要宣告这个话语。所以这个经文呢，是我们的一个保护盾牌，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宣告，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万妙什么法术？邪术无数。也没有什么占卜。批评论断。控告。可以害我。阿们。就行了，第一句话。啊，带着信心说。听好了，带着信心说。啊，带着信心说。用信心调和。对你旁边的人说，要用信心调和，
要用信心调和，
才有功效，
才有功效。
阿们，
阿们。
所以，信心调和呢，就好像是，说一句不恰当的比喻啊，就是在中医里面，有的药，你要服用这个药，需要药引子，啊，需要甚至有的药需要用不同的药引子来服用才有效果。那么这个信心调和就好像药引子一样，你可以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但是你的药引子要对。阿们。药引子必须是信心。你如果光说，哎呀我也说了，但是你说的时候甚至思想都跑毛了，不知道想啥了，那你就没有用信心调和。什么叫信心调？相信你说的必成。大家说相信我说的必成，
相信我说的
就给我成了。阿们。所以说的时候斩钉截铁，有信心，不要宣告祷告是很有力量，不要跟刚睡醒发癔症一样宣告，那样不行，你要有信心调。阿们。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信心，啊，这个事情就能成就。得信心宣告，啊，信心宣告，不是光宣告，要有信心。阿们。要明白啊，两点，有神的话是一，还有信心，否则的话你说的没有信心调和是无效的。所以这三处经文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操练一下如何用这三处经文来祷告。带着信心啊，带着信心啊，有斩钉截铁的，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啊，都打起精神来，我们来一起操练。从罗马书开始，我们来，我带你，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吧。这个也是我临时的，我们大家一起来操练，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谁能控告我呢？
谁能控告我呢？
有神称我为义了，
有神称我为义了。
谁能定我的罪呢？
谁能定我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而且从死里。
现今在神的右边，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祈求，
也替我祈求。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断没有什么法术，
断没有什么法术，
巫术邪术，
巫术邪术，
可以害我，
可以害我，
也没有什么占卜，
也没有什么占卜，
批评论断，
批评论断，
能够害我，
能够害我，
一切对我的控告，
一切对我的控告。
批评论断的话语，
批评论断的话语，
我奉耶稣的名撤销，
我奉耶稣的名撤销，
奉耶稣名废除，
奉耶稣名废除，
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
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
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
利不利用，
利不利用，
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我的，
凡在审判时用蛇攻击我的。
我必定他会有罪，
我必定他会有罪，
这是神仆人的产业，
这是神仆人的产业，
是我从神那里得的义，
是我从神那里得的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啊，这就是一个灵活运用，我是现场临时的啊，把这三处经文啊放在一起宣告，三合一了，这力量更大，哈利路亚，
阿门，
足够胜过一切巫术，
阿门，
是很简单的，不要想那么复杂，神的话足够了，三处神的话语足够了，哈利路亚，一直失望是简单的，不要想那么复杂，因为魔鬼本身就失败了，
是的，
只要你用神的话啊宣告出来，魔鬼就逃跑，他就怕了。他知道这样，这个神的儿女厉害，会用剑，三把剑都过来了，把我刺伤了，他赶紧就逃跑了。所以我们要灵活的运用神的话语，宣告在自己身上，用权柄，用信心，就像刚才这不错， 啊，假名截铁，奉耶稣名撤销废除，啊，这是你灵活的运用，因为你是有权柄的，阿门。
阿门。
啊，你也宣告神的话语，你就可以撤销废除，啊，不需要说太多了。有的人又说还得啊咋地了，让这个谁控告我了，主要让这个控告的箭再射回去，这跟你没关系，你不是跟他以恶报恶吗？当然会不会射回去，那跟你没关系。不过那个人肯定不会好过，是真的，因为神会审判的，但不用你操心。你这样就会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的心态不对。我们的心态是以善胜恶，阿妹，他怎么样交给主，我们不去控告他就行了。你把他射回去，是不是又把他射成马蜂窝？你高兴了。所以你这个心态不能有这个心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管这些事，你只要祷告就行了，撤销废除了，其他的事情我不管。主是审判者，他知道，阿妹。但是肯定对方不会有好处。那是神会啊，神那样是神让他悔改的，那是神跟他的事情，我们不操心了啊，我们把这三句话操好心就行了。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印度有一个使徒叫做啊祈祷的海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我看了这本书，这个叫祈祷的海德。在有一次呢，这个海德弟兄做见证说，因为他是一个喜欢为人祷告，他是一个代祷者，啊，神借了他的祷告在印度带来了一定的复兴，啊，他善于祷告，这个人一天24小时就是祷告，他也不讲道，他就祷告，讲道很少的。有一次有人邀请他讲道，结果4个钟头他花了3个小时在台上祷告，讲了1个小时，本身让他讲道的，他祷告了3个钟头在台上，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祷告的人，你让他讲道他费劲，但是让他祷告他很喜欢。所以这个人呢，他神大大使用他在印度啊，他是一位善于祷告的。后来神也教导他，他有一次做见证，他做了什么见证？他说有一次我为一个弟兄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祷告，他说主啊，你知道这个弟兄他非常软弱，非常冷淡啊。当他还要再继续这样说的时候，确实事实是这样。那神说，圣灵，因为这些人对神很敏感，圣灵就给他一个感动，说圣灵就在灵里就给他微小的声音，灵里的声音啊，不是耳朵的声音，不要追求耳朵的声音。我现在提醒你，从耳朵来的一般不对，是从灵里啊，灵里微小的声音。圣灵说住嘴，闭嘴，闭嘴，就说不要说下去了，你这是在控告。所以圣灵就开始带领他为这个弟兄的优点来感谢主，感谢神在他身上作为，开始感谢主，开始来说好话，感谢神兴起他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后来神果然兴起这个弟兄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在印度做的工作非常大，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在大大的被神使用在印度，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你的祷告要很小心啊，如果你对圣灵都敏感，你可能说主啊，他就是这么软弱，他就是这样那样。我跟你说，圣灵离开你了，你都不知道，你最后不知道说了啥话，你那个祷告，神一点都不纪念。神要纪念的话，你就麻烦了，因为你犯罪了。大家不要认为我祷告了，我就在侍奉神，你看你怎么祷告。有的时候你不是侍奉神，你是在帮魔鬼，但将来神还审判你的。想要做到这一点很简单，记住一个原则，祷告说好话不说坏话，就保证你绝对是释放神的，哈利路亚。不要活在现实，没话说了，纪念神的，纪念你对他的爱，纪念神的慈爱，纪念神的计划啊就行了。为他的优点感谢主，实在没优点了，感谢主，就感谢，为他感谢神就行，感谢神给他的计划，感谢神给他的计划，祝福他就行了。阿门。
阿门。
啊，你不用说那么多话嘛。所以这个见证呢也是提醒我们，有的人呢他是凭血气祷告，不是顺服圣灵的祷告。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凭血气祷告，
不要凭血气祷告，
要在圣灵里祷告，
要在圣灵里祷告。
为什么呢？因为属血气的人呢都喜欢争执，喜欢控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进入血气里面啊。有的人祷告是跟什么一样的，甚至说跟吵架一样，他是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不对，对魔鬼，对一些错误的事情啊，在灵里的这种愤激是从神来的，有的是在血气里面，你要分辨。 所以我们一旦陷入血气里要立刻出来，阿们，不要再继续下去，否则魔鬼就钻空子了啊！因为人的血气不成就神的意，大家说人的血气，
人的血气
不能成就神的意，
不能成就神的意，
阿们，
阿们
啊！人在血气里无法侍奉神，因为那是污，那就是陷凡火，陷凡火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我们不能陷凡火，必须在圣灵里侍奉主，不能在血气里，不能在血气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要谦卑，在神面前要谦卑。你知道你侍奉的是神，祷告也是在侍奉主，祷告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的。那为什么神说你来到神面前要谨慎，不要着急开口，不要心急发言？阿们。甚至神的意思说不要说太多话，说该说的话，有分量的话，不要说这么多。有的人是挺会说话，但是我发现有的人祷告能说长篇大论，但是没两句是有用的，说的废话。祷告是你跟神说话，听对你妈妈来说，祷告是你跟神说话。要记住你在跟谁说话。阿们。我跟你说，很多人祷告祷告，他都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了。有人你发现他祷告祷告，突然他开始变成讲道了，他跟神讲道呢？神用你跟他讲道吗？圣经都是神圣灵写的，还需要你跟神讲道吗？所以有的人祷告祷告变成演讲了。我跟你说，祷告的焦点你要搞清楚，祷告是跟神说话，你像一个儿子一样跟父亲说话吗？你要这个关需要时刻把，大家说时刻把关。大家说祷告需要时刻把关，
祷告需要时刻把，
时刻提醒自己，
时刻提醒自己，
我是在跟我的父神说话，
我是在跟我的父神说话。
阿们。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一点，你的祷告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有的人我跟你说，他祷告祷告，他不知道在跟谁说话，你听他祷告就算。我说你在跟谁说话？他在活在宗教里面，他说我平常就是这样祷告的。他只在跟人说话，他不是在跟神说话。跟神说话有跟神说话的样子，是很纯净的，很单纯的。而且你知道你是跟父神说话，父神是能震动天地的，他也是你的父，他也爱你，他体恤你的软弱，他会满足你的需要，像一个儿子一样来到父面前说话。阿们。带着尊荣的心，带着敬畏的心，也带着儿子的心。不要去做报告，也不要做演讲，也不要讲道。现在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祷告，活在宗教里面，叫宗教式祷告。要悔改，阿们。那样你已经进入误区了，你的祷告不会有突破，因为你已经进入误区了。你以为是你的话语能感动神吗？不是的，神看的是你儿子的心。阿们。是你的心，是你的心，神看人是人的心。言语是很有限的，最重要的是心灵啊。所以一般祷告我们需要邀请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经说我们不会祷告，是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你需要邀请圣灵来帮助你祷告。阿们。然后时刻记住我是在跟神说话。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不管是站在讲台上做公开的祷告，还是私下里祷告，你要知道你是在干啥，你是在跟神说话。阿们。你要把这点把握住了，你的祷告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很多人我发现他祷告一会儿就变了，刚开始是对神说话，一会儿咦不知道在干啥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啥了，所以忘记他跟神说话。祷告可不是做报告，也不是演讲，你要搞清楚那是在神面前说话，是你要很谨慎，也要很敞开。总而言之很简单，做到一点，你知道我在跟我的父说话就行了。这个我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个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犯这个毛病，他为什么不会祷告呢？他不知道他在跟谁说。你要说他真不知道，他也知道，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怜悯我们，时刻提醒我们，主啊，我需要圣灵的帮助，我现在来祷告，我是跟爱我的父，时刻愿意来帮助我的父来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来说话，他愿意回应我。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时刻来提醒我们，并且关键需要邀请圣灵来帮助我们，要么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次祷告我都会邀请圣灵，圣灵你来帮助我帮助我祷告谦卑自己在神面前，带着敬畏的心 很单纯的，带着赤子之心向神说话。阿们，大家说赤子之心很重要。
赤子之心很重要。
赤子之心很重要。什么叫赤子之心？就是纯全正直。
纯全正直。
纯全正直像小孩子一样，来到父面前。为什么神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大卫说：“愿我的纯全正直保守我。”大家一起说：“愿我的纯全正直。”保守我。阿们。大卫是一个最会祷告的人，他为什么会祷告呢？因为他有纯全正直会引导他，他也有纯全正直的心会保守他。知道如果你有纯全正直的心，你跟神祷告就没有那么多的隔阂，比较容易。因为纯全正直的心是小朋友，就是赤子之心，小孩子的心啊，你要有这样的心，你来到神面前你就坦然无惧啊，你就能够像孩子一样，像父亲来这个充满信心的充满勇气的来祷告。哈利路亚啊，这一点很关键。所以我们知道祷告想突破，先突破的是心啊，否则的话你就麻烦了，不是突破言语，先突破心啊，纯全正直的心求主给你。所以牵扯到你要认罪悔改啊，来洁净自己啊。如果你有罪的破口，你没办法有纯全正直的心。阿们。直到你悔改了，你的心才开始变得纯全正直。直到你把所有的罪该悔改的都悔改了，你就心就完全纯全正直了。哈利路亚。所以需要一个净化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得你自己走。他说这个过程要我自己走。阿们。所以我们到一个爱祷告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否则他会觉得祷告都没办法跟神进入相交里面他就觉得不通，有隔阂。知道他认罪悔改洁净了自己，并且平常的生活也很注意，成为一个圣洁悔改的人，就是一个纯全正直的人，那么他跟神祷告就很容易像一个敞开的天很容易就跟神接通了。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当然很多的基督徒不正常，所以导致正常的基督徒现在觉得好像变得成为不正常。其实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不正常，少数的是正常的，反而被称为是异类。但其实我们需要悔改，教会需要悔改，我们要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是纯全正直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并且平常活出一个圣洁悔改的生活。阿们。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说明你属于非正常，那你就需要悔改了。